他又翻了翻报纸，发现真相属于雄性。不过第13页有一张女人的照片，一位60多岁的奶奶，住在华姆斯唐吉。她织了一双羊毛短袜，想把它们寄到南斯拉夫去送给铁托，仿佛羊毛袜能治愈一颗衰弱的心脏，或是拯救南斯拉夫于水火之中。这当然是个善良的想法，不失亲切，但很幼稚。这就是女人的逻辑。另外，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将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举行会晤，商讨议程如下：核武器、导弹、冷战、坦克营和亚洲的经济利益。为别人担忧并不会被列入名单，羊毛短袜自然也不会。阿里把报纸翻到漫画版，那上面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一丝不苟的家庭主妇，而另一个即将被泰山拯救。她很脆弱，关心总是脆弱的。报纸背面是对三位年轻歌手的访谈，他们唱的都是情歌。勃列日涅夫和卡特，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两个人，没有把爱提上议程，这显然不合逻辑，这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我们最关心的莫过于爱和幸福。为什么幸福不在冰岛晨报的头版？为什么你不能刊登分类广告，要求得到幸福，得到一点爱？最好赶在周末之前去做。我渴望幸福，谁能帮帮我？亲爱的上帝啊，我多么渴望被爱。雅各布清清嗓子，阿里从报纸上抬头，父亲迫不及待地想要读报。父子俩都喝完了粥，此刻他们之间只有沉默。报纸是由男人们撰写和出版的，但13页到第35页之间仍有留给女性的空间，仍有编织和爱情的空间。阿里把报纸把由我们撰写的世界推给父亲。4年前，他们把家搬到南方，驾着他们的莫斯科人从世界背后的萨法米利的公寓楼开进冰岛最黑暗的地方。在这所房子里，从来没有人提起他的母亲。阿里很多年都没有大声说过他的名字，仿佛名字也随之死去了。他的唱片和书存放在萨法米利的储藏室冰箱上方的书架中，他也从没问过原因。他还记得那4本书的书名：快点快点小鸟说，燃烧的木头，永别了武器，和静静的顿河。在储藏室被清空，他们搬去南方之前，这些书名就已经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变成重要的信息。在他读完这些书以后，这些信息才会挣脱束缚。当他准备好这样去做的时候，当他足够成熟的时候。1976年1月，我们跳上货车的事故后不久，他在读《快点快点小鸟说》，可什么也没读懂。书里似乎没有情节，没有明确的英雄，没有母亲给的确切信息。他想，等我长大后再读。我得再长大一点，先大量阅读其他的书再说。他从不过问他的书和唱片，不需要问，也不敢问，害怕他们被丢弃。他看着父亲，他看报纸的时候面无表情，他看着他心里明白，假如父亲扔掉属于他的东西，他永远不会原谅他，虽说永远还很久远。他看着父亲，透过将他们隔开的安静，他突然有一种渴望，几乎难以克制，渴望大声说出他的名字。他死去的时候快30岁了，抛下一个婴儿，一个家，一些可能。他未读的书，未唱过的歌，未去过的城市，他的名字就挂在他嘴边，轻如鸿毛，重如千块。他渴望把它扔在父亲脸上，当作一种惩罚，一种祈求，一座桥梁，一滴眼泪，一个拳头，一种绝望。雅各布在头版读到铁托的心脏，当权者的心脏， 一个男人的心脏，我们为他担忧。一个女人的心编织了羊毛啊，一个女人的心拥有美丽的声音，她唱着真正的流行歌曲。阿里一直看着父亲读报。假如一切突然逆转，报纸由女人撰写和发表，我们是否还需要翻到第十三页去看第一张男人的照片？我们又会作何感想？以后的我们会和现在一样吗？我们的本质又会是什么？真正的观点是否还存在？难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装满主流观念和既定看法的容器？所以在生活中几乎没有独立思想，就算偶尔有所感知，它也会立刻被新闻、广告、电影和流行音乐所表达的标准观念消灭与扼杀。这是一个二月的清晨，阿里被一种令人不快的猜疑，一种持久的感觉所困扰。他所看到的生活和世界只是别人做的结论，仅有一小部分世界观能够由他自己做出，仿佛已被预先设定好。可这又是谁设定的呢？二月寒冷的清晨，我们走路时，他试图向我解释，他一边说一边使劲打手势，找不出合适的词形容那种感觉或猜疑。他沮丧地跺着脚，仿佛他需要发明一种新的语言。星星在黑暗的夜空中闪烁，遥远的星光在高处闪烁，仿佛来自某种我们永远没有机会感受的生命。和往常一样，我在上班途中顺道经过他家，在他所住的小房子门口的车道上等了片刻，他才出门。他父亲在自己的拉达车车锁上浇了些温水，然后坐在方向盘后面想，假如第三次尝试能发动汽车的话，或许我们也能发动幸福。我们步行去斯库利百万，尽管没走最短的路线，我们经常打旧城区穿过，感觉就像暂时从世界上消失了。我们走的路正是在凯夫拉维克的第一个星期六早晨和奥斯蒙蒂尔一起走的那条路。阿里挥着胳膊，却丝毫没法帮他找到合适的词描述这伟大的错觉，描述对我们几乎没有独立思想的猜疑。我们头脑中的雷鸟太少，他们用白色飞行穿过错觉的黑暗。我看着爸爸，阿里说。不，他说的当然不是我看着爸爸，因为有两样事物阿里没法大声地说出来，爸爸这个称呼和他母亲的名字。他说，我看着这个老人想，他究竟是谁？为什么我对他一无所知？为什么早上我和他一起坐在厨房里喝粥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为什么我们之间只有沉默？我不由自主地想，难道这种生活就是儿时住在东部的北峡湾的他梦寐以求的生活吗？我们穿过旧城区，他父亲的拉达车差点把我们擦伤，红得像一颗淌血的心脏。可雅各布却表现得好像不认识我们，慢慢开车经过教堂，牧师站在台阶上，摆弄着大门想要打开，但不太顺利，门仿佛被寒霜冻住了，拒绝让他进入，仿佛上帝拒绝了他，他踢着门。暴力一直是教会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残酷虐待，对权力的渴望，无情。然而教会理当成为我们对上帝的祷词，对人类的安慰，对地球和谐的夙愿。很不幸，我们失败了。他又踢了一次门。做个男人很难，当你一事无成，当安慰变成侵略，当门拒绝为你打开，当妻子不再爱你，当他每天早上一如往常的给你泡咖啡，接着宣布好似晴天霹雳当头一击，他也许不再爱你了。